那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断德，这个断德的部分，就是说佛陀啊，他一业当中他所断这个烦恼的功德。那无明欲怒，世尊永无。这个无明是痴烦恼，包括凡夫的痴烦恼，乃至二圣有二圣的痴烦恼。那么欲怒，就是欲是贪烦恼，那么怒是嗔烦恼。那么一切九法界的无明欲怒，九法界的贪嗔痴的烦恼，那么世尊呢，永远呢都不会再升起的，世尊永无。那关于这段断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附表八，我们用还是以摄大乘论的这个内容呢，跟各位介绍一下佛的断德的殊胜。我们看到附表八的第三面，讲到第二大段断德的部分。那各位看到这个断德的部分呢，它分为四句的偈颂。那么这四句偈颂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哈。那么第一大段的话呢，说明这个能断的精进心，好的殊胜。那么第三、第四这两个偈颂呢，就说明这个所断的这个生死的境界。好，第一个讲到能断的心，好，为什么要之所为什么能够断？好，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智慧？那么第三、第四个偈颂呢，是说明他所断的这个生死的境界。哦，所谓断生死，哦，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就看到前面这两个偈颂的文。诸菩萨、诸凡夫复真，一向显虚妄；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因知显不显，真意非真意，转意即解脱，随意自在行。好，先看到这里，介绍这个能断的真念心。那首先在第一个偈颂当中啊，先标出这个凡夫的这个众生还有这个菩萨之间的差别。诸凡夫复真啊，这个凡夫众生啊，一向啊覆盖这个真如本性。那么因此之故呢，真如本性不能够彰显，所以呢一向显虚妄，所以一向呢显现的出来就是凡夫的惑业苦的颠倒。那么这些惑业苦的颠倒本质来说是虚妄的。那相反的，诸菩萨舍妄，诸菩萨能够弃舍这一切虚妄的惑业苦的颠倒，所以呢一向显真实，他的一切的这个身口意三业都能够跟真如理相契合，所以一向显真实。那这说明凡夫跟菩萨之间的这个最大的差别。那接着呢，第二段再说明说他们之间的差别的根源在哪里。因知显不显，真意非真意。应该知道前面所说的凡夫还有这个菩萨，这个凡夫菩萨这两个的差别啊，一个是显，一个是不显。那么真意非真意，所谓显的话是说，这个显的话是显的是真意，真实意的，显现这个真实意，就是说他因为他能够舍去虚妄，所以呢能够跟这个真如法性相契合，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为显现真实意，诸法的真实相。那么第二个呢，不显。好，那么当然第一个显真意，显真实意，这个指的是佛菩萨了。那么相对第二个呢，不显，指的是非真实意。这个不显的话指的是凡夫，凡夫的话呢它显现的就是非真理，非真实意。好，这个显与不显所指的是下面的真意与非真理，显真意，不显非真理。好，那个就是说佛菩萨的话呢，他们是显现这个真实意，那么相对的呢，他也是相对的，他就不显现这个非真实意。好，那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转意即解脱，他得到真正的解脱。那佛菩萨他显现真实意，他这个解脱的根源就在于转意。所谓转意的话呢，就是转染成净，转世成智了。就是说佛菩萨他们今天这个能够断除烦恼的智慧呢，跟二圣不一样。二圣啊是将第六意识完全停止下来，那么所以呢当第六意识停止下来的时候，当然所有的烦恼也不活动了，那么是二圣的人他们断烦恼的智慧。但佛菩萨不一样，他们在断烦恼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将这个第六意识停下来，这个第六意识啊仍然是很自在很活泼的在作用的，只是说 他但是去掉第六意识当中的那念的这个虚妄的分别心，那么当虚妄的分别心去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显现出真实性出来，就称为转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得到这个大圣的解脱。我们可以举个譬喻，就好像水跟波一样。那这个大圣的修行方法，他认为波不好，因为波啊，波浪波涛汹涌啊，不能够显现出月亮。所以他的做法并不是说将这个波拿掉，因为你波给拿掉的时候，你也不能够看到水，也不能看到水中的月了。所以大圣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波浪给停息下来，但不坏，就是说仍然保持这个水，只是把波浪停下来而已。所以这个佛菩萨的智慧也是一样，他但是把这个虚妄的分别心给去除掉，但是那个这个事的这个清净的作用呢，仍然让它保留着，所以才能够行妙用。那么这个是大圣的转移，得到解脱。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大圣的这个佛菩萨呢，就能够随遇自在行，就能够随心所欲的而自在的来利益众生。那么跟二圣的人不一样，二圣的人这个入于这个无余一涅槃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慧身明智，第六意识不再活动了。那第六意识他不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要利益众生也没办法了。但大圣的不是，大圣的这个佛菩萨，他能够将第六意识转过来，转成妙观察智，他的活动仍然是继续的进行，只是清净的，这种清净的这种明了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在妙观察智当中呢，就能够观察众生各式各样的根性及种种的神通变化，这个是随遇而自在心。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偈颂就是说明这个佛菩萨他们今天能够断烦恼的这个智慧跟二圣是不同的，他们是转。我们大圣的修行人，这个修行的重点就是在转我们的这个烦恼心，不是在断我们这个断我们这念能够明了的心，跟二圣的人不一样。那接着呢，第三个、第四个偈颂是说明所谓的这个断生死，这个生死是怎么个断法？我们看到这个偈颂的文哈，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由是于生死非舍非不舍，亦即于涅槃非得非不得。好，那在这种根本无分别智，在气证真如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于生死涅槃即平等智。好，这平等的智慧就是根本的无分别智的哈。那么这以根本无分别智来照这个生死跟涅槃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尔时又是证生死即涅槃。以无分别智来照这个两种差别的境界，这个时候知道这两个是同体的。为什么呢？同样依他起的境界，在同样的缘起的境界当中，我们的内心认为这些缘起的境界是有真实的，然后在这个缘起的境界上其中有了贪爱的烦恼，那么这个就是生死。那我们心中能够超越这样的戏服，那这个就是涅槃。一样的缘起的境界，我们并不回避它，同样面对这样的境界，但是你能够超越对他的这种自信值，乃至超越对他的贪嗔痴的这样的心，那这个时候就是构成所谓的涅槃。所以生死与涅槃的同体的，就是看我们的内心对于境界依他起的这个境界啊，执着不执着的差别而已。所以说这个底下结论了，由是于生死非舍非不舍。所以呢，对于这个生死的，对于这个生死界呢，这个所谓六凡法界，这个生死的这个境界呢，非舍，也同时呢，非不舍。所谓我们先讲非不舍比较容易懂，非不舍就是说，它不像凡夫众生一样，仍然在受到这个生死的流转的戏服，所以非不舍，他已经弃舍了这个生死的戏服。这第一个。它不同于凡夫的那种戏服，戏服于生死的这个境界当中，但是呢，相对的，它也是非舍。所谓非舍呢，它也没有离开这个生死界，菩萨仍然在这个尘劳的境界当中啊，游戏神通，他并没有离开这个生死界，然后来大做佛事。为什么？因为他观这个生死，他这个涅槃的本质是不二的。那么这个生死，表面上 看起来历历分明啊，事实上啊，它就像幻境一样，是没有个真实性可得的。所以非舍，它仍然在这个生死界的生死的境界当中啊，能够游戏神通，度化众生。那么同样的道理，既然对生死是非舍非不舍，同样的对涅槃也是一样，非得非不得。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先看这个非不得，非不得就是说，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正得这种涅槃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理性，真如理性，它已经确实证到了。但所谓确实证到这个涅槃的真如理，并不是说真的得到什么非常非得。所以非得就是说，这些境界啊，事实上也是有那个内心啊所显现的一个境界，只是说我们对这个内心所有这念心所显的这个境界，这个幻境啊，内心不执着。当我们内心不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涅槃，完全的不执着就是涅槃。所以只是一个去掉执着，这个执着的这种妄想而已，并不是真的得到什么叫做涅槃。因为你想，所谓涅槃的存在也是因为有生死，我们对这个缘起法的境界的这种执着，所以我们有生死。当你对这个缘起法的境界不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涅槃了。所以非得同时也是非不得。那么这个以上就是说明这个诸佛他在断烦恼的时候呢，他这个能断的智慧跟所断的这个生死他的形象。所以再回到刚才那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说，无明欲怒世尊永无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世尊是永远断掉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贪烦恼，这个所谓的无明的烦恼，还包括二圣的无明，佛也完全都能够断除。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是将这个佛的这个意业的功德，跟各位说明完了，包括他的智德，包括他的断德。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这个有段经文他说啊，云何佛说般若？这是个问题。他问说，为什么佛陀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要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呢？结果他底下他回答说啊，为令菩萨增长念佛三昧故。今天佛陀说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就是为了使修行大圣的菩萨能够增长念佛三昧的那种程度，的那种功德。这怎么说呢？我们看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他说啊，当我们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能够不断的忆佛念佛，这个时候我们现前或者当来，我们决定可以见到佛。当然，这个所谓忆佛的话，这个念佛的话，我们可以用持名的方法了。那么忆佛的话，这个就有浅深的不同。如果我们没有般若智慧的话，我们的忆佛就只是事相上的观察，佛有大威德。那么我呢，这个生死的凡夫，那么佛呢能够加持我，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种忆佛念佛。那么这个时候忆佛念佛只是事相上的忆佛念佛的话，这种能够啊所能够成就的功德是很浅的。那如果说你进一步的透过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了解佛的这个功德，这个佛的这种无分别智的功德，那么同时你也知道佛的这些功德是我们自性本具的，然后我们再来忆佛，再来念佛，这个时候呢，从事实转到理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证得三昧，证得念佛的三昧。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实相的智慧的话，我们对佛的这个真实的功德能够真实的了解，它理上的，从那理上能够真实了解佛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忆佛的时候，就能够从事持慢慢转到理持，那么这个时候才办法真正的证得念佛三昧。所以这个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么以上所说的是正叹佛德，佛的身口意三业的功德。那么第二小段呢，结叹佛德，这个总结。那这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这个总以结叹，这个总结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人兄狮子神德无量，透过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观察，这三业功德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这个佛陀啊真的是人雄，在这个一切的这个人啊，一切人当中啊，作为雄健，作为最具有大威德的， 那么狮子呢是一种譬喻，就像这个狮子，狮子呢在百兽当中啊是王，这个狮子啊它是没有天敌的，在百兽在这个畜生道当中啊它是没有天敌的，因为它是王。那么佛呢也是一样，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当中啊，他佛为法王啊，于法自在，就跟狮子一样，所以称为人雄，称为大雄。所以呢他的威德啊还有这个威神啊功德力啊是无量无边的，透过前面的观察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么接着呢随别结叹，这个是随着这个身口意三业来赞叹，来总结佛的功德。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好，这个分别口业意业身业的这个结叹，功勋广大是口业。我们前面这个口业，我们看这个他前面讲口业啊，这个佛的口业是正觉大印响流十方，佛的口业啊种种微妙而殊胜的功德，我们过去讲过了。那么因为他有这种种种微妙而殊胜的功德呢，因此佛陀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在说法利益众生的时候能够得到大自在。那么因为能够得到大自在的缘故呢，所以能够利益广大无穷尽的众生，所以他功勋广大，这个赞叹的口业，因为口业的这个自在，所以呢成就的功勋功德啊是非常广大，因为利益众生是非常广大的。那么意业呢，智慧深妙，智慧我们看意业的话包括前面的智德，包括前面的断德。那么透过 智德跟断德我们讲很多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很确定佛的这个智慧啊是甚深，是非常微妙的。所谓甚深这个相对于前面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得生的这个地方，这个深地三念诸佛法海，重生进道救星海底，讲到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他这个根本无分别智能够契住这个真如理，所以呢这个智慧啊是甚深的。那么同时妙呢，这个妙是讲到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就是这个得胜这段文，戒观精进三昧智慧殊胜，威德无理殊胜稀有。那么这是赞叹佛的意业。那接着呢结叹这个身业，光明威相，震动大千，佛的光明的功德，佛的身相的威德的功德，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佛呢因为有这个身口意识的三业的功德，所以佛啊得到大自在。好，以上呢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将佛的这个功德啊三业的功德跟各位介绍完了。好，当然后面呢我们在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我们会介绍更多，这个只是一个啊一个简单的说明而已。那我们刚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有说过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说明这个佛的功德，乃至前面的菩萨的功德，乃至这个前面的声闻的功德，因为这部经的宗旨就是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所谓发菩提心的话呢，根本来说就是发起这种愿成佛的心。那为什么要愿意成佛呢？就是希望啊得到佛的这种大自在，所以呢才能够啊利益无量无边的友情。所以你今天要真正的发起菩提心，想要成佛的心的话，当然一方面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苦，这个时候才能够发起利益众生的心。那么再一方面的话呢，你对佛的这个功德啊一定要有个很完整的认识，很深刻的认识。当你是对佛的功德能够很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发起这种愿成佛的心。因为你相信唯有成佛才有办法很快的很迅速的满我们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本愿。所以这个了解这个佛的功德啊，这个是有需要的。所以对于这个佛的这个功德这个文呢，我们应当啊多多的观察，多去思维。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二十六面根二，发愿求佛。好，这边先停一停哦，前面的地方有没有问题？断德不是比断德，重点是在讲他的所断除的烦恼啊，他并不是从比那我们讲生死涅槃不二，是在强调说他所断的这个生死的境界。那么他所断的这个生死境界他是怎么个断法？他不是离开生死界，不像二圣的人离开生死的这个入于这个五蕴涅槃，不是，他是仍然入于生死界， 但是呢，在这个生死界当中，他不执着。哦，就像那个经典说啊，这个犹如莲花不着水啊，亦如日月不着空啊。他在这个生死界当中，他不着于这个凡夫的有，也不会住于二生的空。好，所以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这个大乘的断烦恼。转缘起解脱啊，生活上，比如说，我们对眼前五欲的境界，比如钱财、女色啊等等五欲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就是古德说啊，净无美丑啊，损益在人，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男女色，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女色，这个女色它只是一个依他喜，它只是我们过去业力所显现出来一个幻境，对不对？它本身没有所谓的染污，没有所谓的清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女色，我们来对峙它，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女色是染污的？问题不在它，而是在我们内心。我们内心看到女色的时候，我们会起烦恼，会起贪烦恼，所以我们会苛责女色是染污的。但事实上，女色本这个女这个女众这女色本身是没有好坏，没有染净的差别，它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当你在这个境界上，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你起烦恼的时候，你说我们就说这个境界是生死界，是烦恼的境界。当你对这个境界不染着的时候，你观察它一切如梦如幻的时候，这个女色，你说这个女众的形象啊，当体就是真如，当体就是涅槃，涅槃的境界跟涅槃境界是不二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到根二发愿求佛的这一个部分了哈。那根二发愿求佛的话呢，既然前面他这个赞叹这个佛的功德，当然他赞叹的目的就是希望啊，这个佛的功德为他所摄受，为他所拥有。所以呢，他赞叹完了之后，接着当然发愿，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之前所赞叹这个佛的功德。所以这个第二呢，发愿自己也能够成佛，发愿求佛。那发愿求佛当中的话呢，分为两段，心一正起愿心。好，那这是个愿这个愿文的这个主体正起愿心。那正起愿心当中，我们看它又分为两段，任一求佛法身，任二求佛净土。他今天发愿求佛的功德的话呢，佛的功德有无量无边，但是你看他所求的佛的功德当中，重点只有求两个，一个是求的佛的法身，第二个呢是求佛的净土的功德。在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当中，他就将这个一切的功德总摄成一个佛的法身的功德，一个佛的净土的功德。那么这两个功德就摄一切佛的所有的功德，那么这个是法藏比丘他所要愿求佛国的这功德，是这样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接着讨论一个问题啊，这个佛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么为什么法藏比丘他会只说他只要求说成就佛的法身和佛的净土这两种功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菩萨他这个发起菩提心的话呢，就是要上求佛道，那么下化众生。那么上求佛道的话呢，是自利；那么下化众生的话呢，就是为了利他。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为了自利与利他的益他的缘故，所以才发菩提心。那他今天因地里面发菩提心，自利利他，那么果上的话，这个自利的果就是成就佛的法身；那么利他的果的话呢，就成就佛的这个净土。所以因地里面要求发愿求自利利他，果上的话呢，就成就佛的法身跟净土。一个是偏向自利，一个偏向利他，好的这个两个殊胜的果报。那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他举了一个假设一个问答，他问说啊，他说这个菩萨他一切的身口意三业的这个造作啊，都是清净的。好，那么他因地是清净的话，他果上啊一定啊也可以得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净土的果报，那么何必在因地里面还要发愿呢？求佛的净土，他只要求佛的法身就好了，干嘛还一定要求佛的净土？特别要发这个愿呢？那他举个譬如说，就好像你把一个种子一个稻米的种子丢到土里去，这个稻米种子丢到土里去就是说只要你不要脏了它的话，它一定会长成一个稻米出来的这个因果啊，反而如是。那么你何必还要特别要求这个佛净土呢？特别发这个愿呢？一个菩萨除了发愿求佛法身，还要发愿求佛净土，为什么？他假设这样一个问答。那么在这个回答当中啊，他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发愿呢、啊，这个愿力啊，可以做我们修行的一个前导。他这个那个大智度论里面举个譬喻，好比说这个黄金，但黄金的本质来说，它不管做什么都一定是尊贵的，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它本质来说，一定都是这样子的。但是黄金它到底要拿来做什么东西？这个随着这个黄金的这个金匠啊，他的这个想法不同，这黄金啊，他的这个他所做成的东西也不一样。他如果说把这黄金，拿来做一个桌子，那这黄金这功用就是个桌子的功用。那么如果说他把这黄金拿来做宝冠的话，这个国王头上宝冠的话，那么这个黄金，那么它就变成这个宝冠。那桌子的价值跟宝冠的价值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当我们对我们修行的这个目标不同的时候，我们愿力不同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果也不一样。就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拜八十八愁，如果说你今天拜八十八佛的目的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你发愿，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所以我希望我拜佛身体能够健康，那么结果你就只得到身体健康，其他的都没有。那么如果你希望你拜佛下辈子啊能够做转轮圣王，能够做大国王大总统的话，那么你下辈子就得到这个国王的果报。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拜八十八佛的目的是为了忏悔业障，为了成就无上菩提的话，那么你的果啊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愿力啊是个前导。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发愿不，如果说我们在因地里面没有发这样圆满的愿的话，果上啊不见就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相应的果。前面讲这个菩萨他身口意三业是清净的，那么一个菩萨他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话，他一定也会发这种求佛净土的这个愿。那么这是第一个回答，就是说这个愿是个前导。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龙树菩萨回答他说啊，因为这个庄严佛净土啊这个事情呢、不是个小因缘啊，是个大事啊，非常非常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件大事。那么单单如果只是这个修行呢种种福德的资粮的话，那么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还必须要愿力的加持。有愿力的加持的话，这个时候才能够啊使这个福德啊能够增广，然后呢才能够成就佛净土的功德。他举个譬喻啊，比如说一条牛它能够拉车，牛力气很大，没有错，它能够拉这个牛车。但是呢这个牛能够拉车，如果没有一个驾牛的人，这个驾牛车的这个人来驾驭这条牛的话，这个牛力气再大，它也不能够专一的到达它所要的这个境界，它所要到达的目标。那么同样道理，这个牛呢就譬如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所积积的种种福德之粮。那么这个驾驭这个马车这个人呢，就譬喻这个愿力，我的愿力，因为我的愿力的缘故，所以使我们那个一切的这个福德啊能够增广。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今天你同样修十善法，那么今天修十善法你的目的只是为了下辈子得到国王大富长者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同样的努力修十善法，你的果报是有限的。那么相反的，如果说你今天修十善法，但是你修十善法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话，那么你同样你修行这样的十善法，因为你愿力是殊胜的，所以说你同样修十善法，你所得到的福报就增广。所以这个愿力对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个积极啊，积极福德资粮啊，还有一种增广的力量。好，那么所以说因为佛净土这个不是个小因缘啊，要广大的福德资粮才能够成就的，所以呢必须要有愿力的这个支持这个加持啊，那么然后再配合这个积极种种福德资粮才能够成就佛净土。好，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前导，那么一个是加持的缘故，所以菩萨虽然说身口意三业是清净的，但是呢他仍然呢要求啊未来果上成就佛净土。所以这个是有需要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讨论再进一步的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果上这个法身跟净土这两个功德啊，他们这个形象上是有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个法身跟净土啊，他们实际上也是不二的。 虽然说形象上有差别的不同，但是就本体来说，他们也是不二的。怎么说呢？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他说啊，我们可以将这个世间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情呢、分为这个十法界。好，那么从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乃至这个佛法界，一共分下十法界。好，那其中的四这个四圣的法界和六凡的法界，还有这个十种的差别。那这个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我们又可以把它个别的分成三种的世间。比如说同样的人法界，乃至同样的佛法界，每种法界当中又可以分为三种的世间，包括第一个众生世间，第二个这个住处的世间，第三个五阴的世间，五阴呢、那么这三种世间的差别是这样：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五阴，五阴世间就是这个法界当中的这个果报体，它的正报的果报体，比如说人法界的果报体，这个就是五阴世间。那住处呢，是个这个果报体，这个正报的果报体，它所依止的这个住处，那么就是依报的住处的世间。那么再来第三个众生世间呢，这个众生世间是一种假名的世间，就是说它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比如人道有人道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呢，是因为这个五蕴的果报体，五蕴的这个正报，所以就这个五蕴的果报体，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名称，这个是人，那么这个是畜生，那这个人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名字，那么这是众生之间，也都是假名，每个正报的五蕴呢，都可以个别安立它的假名的差别。好，所以说每个法界当中都有这个正报的五阴世间、依报的住处世间，乃至假名安立的这个众生世间，这三种世间的差别。好，那么大智度论当中提到这三种世间的差别，那么在那个法华玄义里面呢、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呢、这个智者大师进一步的说明呢、虽然说形象上有这三种世间的差别，但是事实上这三种世间的差别皆有气有心造，这三种的世间，五阴的世间，正报五阴世间，那么依报的住处世间，乃至假名世间，气有心造，都是由我们气有心造啊，都是由我们这念心呢、所变现出来的幻影。所以，这个不管是正报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正报的法身，依报的净土，都是由这念心所变现出来的。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正念心呢、正念这个真入佛性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极的功能，极静的极，那么第二个照，照亮的照，照的功能。所谓极的功能，就是指这个现前念心性当中啊，它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特质。虽然说有十法界的差别果报，不断的隐现，但是呢，就它本体来说，它是不动的，它是不生不灭，是不生不灭，是不动的。那么这是极。那么再来呢，它的另外的功能是照，就是说虽然说本体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它又能够随着众生的因缘而显现出十法界的差别相貌，如梦如幻的这个差别相貌，那么这是照，在这个极静的心，在这个极静的一念现前一念心性当中，又能够升起种种的妙用，十法界差别的妙用，那么这是照的功能。那么虽然是有极照的差别，但事实上极当中呢，它本体来说是极当中呢，它能够升起照这种妙用，那么在照的这个当中呢，这种照的妙用当中呢，它本体来说而又是极的，所以古人说这个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差别。那么在我们正念心性当中，极而常照的功能的话，这个照的功能的话呢，就是佛的这个身，佛的三身的功德，法身、报身、化身三身的功德。那么在正念心性当中，照而常极的这个功能的话呢，这个偏向极这方面的功能就是佛的净土，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一个是佛的，就是我们这个佛，就是佛的这个正念心性当中极而常照的功能，就是佛的法身。那么同样的照而常极的功能就是净土。那不管极而常照或照而常极啊，事实上都是一体的。比如说我们举个譬喻，比如说像玻璃的这个镜子，那玻璃镜子它在镜子上面可以现出种种的影像。那虽然影像有种种差别的不同，但是玻璃体是不动的。那这个镜子的影像啊，镜子上面所显的影像，就譬喻成这个正念心性所显现出这种极而常照的功能，有种种 男女啊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影像。那么另外呢，这个镜子的玻璃体，它是不动的，虽然有影像的不同，但是玻璃体它是不动的。那么这个人呢，可以譬喻成我们见念心，这个见念心性当中这个照而常寂的功能。那么这个玻璃体就像净土一样，那么这个玻璃的影像就像法身一样。所以从这个玻璃的这个镜子，这个镜子的影像啊，来说明法身跟净土就本质来说啊，事实上是不二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分别出镜子的影像跟镜子的这个玻璃体之间的差别，是不可能的。离开玻璃体你找不到影像，那么你要离开影像的话你也见不到玻璃体。因为我们看到有影像，我们才知道有玻璃体 的那个存在嘛，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分割的，一个照而常寂，一个寂而常照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名号所以这个正报的这个法身和依报的这个净土啊，它是不二的。这个在佛法界当中啊，这个两个是不二的。当然在九法在十法界来说都是不二的，只是说佛能够亲证到不二，所以他能够在这种净土跟法身当中啊起种种的妙用。那我们就我们凡夫众生的心来说，我们也是不二的，我们依正二报也是不二的，但是我们内心的智慧有障碍，所以就我们来说啊，这个正报还是正报，依报还是依报，这两个是格格不入的。好，那么附带我们再跟各位再附带说一个，我们刚才讲这个每个法界当中都有三种世间，我们刚刚说明的正报的五蕴世间，依报的这个住处世间是不二的。那么第三个众生世间，这个假名世间呢、也是不二的。假名的这个世间呢、跟假名世间跟正报跟依报彼此之间呢、也是不二的。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啊，可以总摄阿弥陀佛的功德，因为啊古人说名理昭德，因为这个名号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本身来说是不二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所有一切的法，所有的十法界的法，它的名称就它的这个假名跟它的这个本体来说是不二的，这个事实上都是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这个凡夫法界的这个法它没有真实的作用呢？比如说我们讲火这个猛火在烧着火，我们嘴巴讲火的时候，这火从我们嘴巴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它的功能，并不会把我们嘴给烧坏掉，它只有一个假名而已，它并不会烧掉我们的嘴。但是佛法界不一样，在佛法界当中名号的功德啊，它就具足真实的名号，就具足真实的功德。你摄持佛的名号就同样的摄持这个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么这之间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呢？那么主要的就是因为佛的本愿力的加持，因为佛的本愿力的加持，所以呢这个名号啊，好，所以这个名号我们摄受这个名号就能够总摄佛的种种的功德，跟我们摄受其他世间法不一样。你摄受世间法没有佛力的加持，所以呢它只有假名，那么没有真实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智慧是有障碍的。那面对这个名号的时候，虽然我们众生的心是有障碍的没有错，但是呢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总摄这个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透过持名呢、可以总摄这个佛跟法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所以祖师说啊，我们在持名当中啊，能够啊暗合到这个巧入无声啊，暗合道妙，就是这样的道理。当你对这个佛号这个大家你知道你对这个佛号的功德啊，迷你招的这个道理了解越深的时候，那么这个名号你设置这个名号的时候，你所能够得到的这个利益啊，佛的这个从佛里面得到功德的利益，那么这是越殊胜。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从我们从法身跟净土不二的现在的跟各位说名号，这个就是假名世间，佛法界的假名世间，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跟佛的净土跟佛的法身的功德也是不二的。所以我们当摄持名号的时候，就随缘随分，随个人的智力的不浅深不同，随缘随分的也能够摄受佛的种种功德。好，不过我们这边主要的还是在跟各位说这个佛的这法身跟净土。第一个我们讲到因地里面必须要求佛的法身跟求佛的净土，这个是有需要的。那么在果上的话呢，就是说在果上的话，事实上法身跟净土它反而就 反而就是任运的具足，有具足法身就会有净土，有具足净土就会法身，这反而如是，这个这两个是不二的。好，所以在起愿心要成佛种种功德的时候，法藏比丘就求佛的两种功德，一个是求佛的法身的功德，一个是求佛的净土的功德。那么有人问我说啊，说法师啊，我过去在从小的时候我就不想做头，那么我很难发这个心啊，说我要成就个佛净土啊，然后来摄受众生啊，来我的净土。他说这个心啊很难发起，那怎么办？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发起菩提心啊，有无量无边的因缘，当然求佛净土这个也是我发菩提心的无量无边因缘当中的一种。但是有的人刚开始他的心对这种求佛净土，这个成就自己的净土，然后摄受一切有缘的众生来到这个净土，刚开始有的人这个心可能不见得发得起来，但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学习大乘佛法，慢慢慢慢的穿习，这个时候慢慢心量打开，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够跟这个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一样，都能够发起这样广大的愿，那个求佛净土。好，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它重点还在讲这个佛的净土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地方先讲到这里。好，下课。那在上堂课当中呢，我们讲到，好，为什么发愿要求佛的法身和求佛的净土啊？那我们同时我们也说到，法身跟净土就佛果上来说是不二的。那么我们同时更进一步讲到说，事实上就三种世间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摄持佛的这个名号的时候，同时也摄持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好，在上堂课的后面我们所讲到的重点。那关于这个第三个重点呢，我在这个地方再说两句啊，再多说两句。我们首先看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摄持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呢，就能够成就啊这个佛的法身，就等于摄受啊佛的法身的功德。就像那个念佛圆通章所说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好，就说一个人他身上是不会放出这个香味的，但是呢当他身上佩戴这个香囊，或者像现在的人撒香水的话呢，那么他身上就会散发出香气。但这个香气呢，事实上是透过外力的这个加持，它才能够有香气。同样的道理啊，染香人身有香气，这个香呢就譬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号，那么这个佛号呢表面上它是个生成，但是呢你能够了解这个佛号它是摄受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身的功德的话，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呢就等于啊就同时啊念念的在摄受这个佛的这法身的功德。